经论上，从经上看呢，这个波斯匿王或者频婆娑罗王或者哪一个国王啊，来见佛，佛有时候听他说话，称他为大王。那么我们看佛用个大字呢，这里面也就有一点呢、有一点随顺众生的心情的意思。那么呢，要说我们呢普通人说这种话啊，我们对他有所求啊，所以会说出这种话来。佛实在是没有这种意思啊，他纯是一个慈悲心发出来这种语言啊。那么但是这在这上看呢，这个菩萨来到众生的世界啊，也有这种情形啊，所以是非净行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菩萨是度化众生的种种啊，这种清净的行为啊，在菩萨心里面也是无所得的，所以非净行。是菩萨行啊，这就是菩萨度化众生的一种啊行为。随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，是菩萨行。这个这一段文呢，是说菩萨啊能降伏魔，能伏魔啊，超过了魔的啊境界。那么呢，这个魔王啊，当然比一般的人的神通大得多啊，他魔王是有神通的啊，就是欲界顶天的就是魔王，他是有很大的神通的，那么超过了我们人的境界，但是他也是凡夫啊，他还不是圣人，不是圣人。佛菩萨啊，经过三空法门的修行啊，达到圣人的境界了。当然超过了啊一切的凡夫人的境界，所以超过魔行。那么虽然他有神通，而菩萨的神通是更广大啊，更啊微妙，所以能现出来广大的神通啊，能降伏一切的魔王，是菩萨行啊。这句话。在阿含经里边有一段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佛一天早晨呢托钵到城市里去乞食，其实这个魔王他在天上，他有天眼了，他看见人间的佛陀到城市来乞食，他就动了一点念头，他说我应该去向他去捣乱啊，去搞一搞他。那么他就变化了一个人间的一个驾车的人，蓬头垢面啊，手里面拿这个打牛的杖，就走到佛的面前，就问佛说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牛啊？佛一注意，哦，这是个魔王啊，要来同我捣乱，我哪里有牛啊，牛要牛做什么？魔王心里想，哦，这屈贪知道我是魔了。那么然后他魔王就说了啊，是人间所有的人呢、都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就是一架车，就是个车，这个车就是我坐的，我就坐这个车。那么呢，这个话的意思呢，一切众生都是牛，这个牛就驾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车在三界里面流转啊，在三界里边轮回啊，从人间到天上，从天上又来到人间，也可能到地狱去了， 就是啊忽高忽下啊这样流转。那么这个意思，他是一个驾车的人呢，这表示三界内所有的众生都被他控制的意思。那么这个魔王就是这么一个态度。说完了这个话呢，他就向佛又说，说是你想到什么地方去。那么这个话也说的呀，也说的是很厉害，就是三界以内的人都被我控制，你向什么地方去，就是意思你也要受我的控制的。这时候佛就回答他，说你也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呀，那么那个意思说你也是个牛哈，你也是驾一个车在三界里面流转的呀，这个要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地方啊如所不到，我往到底，你到不了无眼耳鼻舌身意那个地方，我到那个地方去了。那么呢这样讲，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圣人的境界啊，所有的阿罗汉必知佛，所有的得无上法忍的菩萨，所有的佛陀都是到那个地方去了，所以那个都是过魔行，就超过了魔的境界啊。要是一个人有虚妄嗔的心，他一直眼耳鼻舌身意去攀缘舍生相位除法的话呢，他就很难摆脱魔王的控制的。这一切圣人呢是过魔行，就是超过了啊，所以这个过魔行应该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过了超过了魔王的境界，而能够现出来种种的神通去降服众魔，要是阿罗汉也是过了魔行，但是他要入无余涅槃呢，他就不去管这个事情了啊，魔王捣乱不捣乱与他无关系，那么他就不现降服众魔的这种事情。而菩萨不是，菩萨过了魔行而又能大慈大悲的呀去降服魔王教化众生，是菩萨行。求一切智无非实求，是菩萨行。前面是降服魔王，这是吹邪哈哈，这以下呢是修正啊。这个修正在这里说求一切智，那么就是求无上菩提啊，希望成就阿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叫做一切智。那么呢，这个一切智有两个意思哈，一个是观一切法空的智慧叫一切智，一个意思就是无佛的一切种子也叫做一切智。求一切智无非实求，是菩萨行。这个无非实求怎么叫做无非实求呢？这个非实求是对实求说的，就是你成就了无上菩提，这无上菩提的佛智慧成就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无上菩提了，这叫做实求。你还没有成就无上菩提，中间就入涅槃了，叫做非实求。这就是这个时候不对。那么菩萨呢求佛的一切智不会在中间就入无余涅槃了，所以叫无非实求，是菩萨行啊。这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一个行为，那么这是他自己修行的境界。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，是菩萨行。 这个诸法不生哈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，因缘生它就是自性空的，自性空，自性空里边不见有法生起，也不见有法灭坏，所以叫做观诸法不生，观察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也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种观察智慧。观察了这个，这样观察的修行啊，圆满了呢，像阿罗汉果他就入正位了。这个正位是什么呢？就是无相的正位啊，就是涅槃的意思，也就是贪烦恼无余断出去了，一点也没有剩下来，完全断出去了。这个嗔烦恼啊，邪知邪见一切的烦恼都无剩余的全面的断出去了，那就叫做正位，就是涅槃的境界啊。虽观诸法不生啊，但是他不入涅槃啊，不休息，是菩萨行。虽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，是菩萨行。这个十二缘起呀，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思，思缘明舍，明舍缘六处，六处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忧悲苦恼。那么这是十二缘起。这个十二缘起就是说，我们要我们人间的人说明他这个生命的前后的次第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惑业苦无明和爱取是属于烦恼啊，是惑。这个行和爱行和这个有是属于业力，思明财六处处受和生老死这都是生死的果报，就是惑业苦。这个惑业苦由迷惑的烦恼生出来，造出来种种的业由种种的业力照感种种生老病死的果报，得到了果报又会有无明烦恼，又去造业，造业了又去受苦，就是惑业苦，惑业苦这么缘起。这个我们能够观察缘起呀，就能破除一切的不符合缘起的邪知邪见，说是人是上帝造的哈。那么在佛法来说，这就是邪知邪见了哈。如果说是自然有的，不是或者无因缘有的，那么这都是邪知邪见。那么观察缘起就能破除一切邪知邪见的。那么现在这个菩萨呢，虽然观十二缘起呀，而入诸邪见，他还能够到一切有邪知邪见的众生之间去，同他们在一起教化他们，那么是菩萨行，这是菩萨的境界。是虽说一切众生而不外着，是菩萨行。这个摄就是接引的意思啊。菩萨无论众生怎么样难以教化，菩萨不弃舍他，总是想办法来接引他到佛法里面来，所以叫做摄一切众生。摄一切众生表面上看呢，好像这个菩萨对这个人很爱着的意思似的，实在呢菩萨没有爱着心啊，菩萨完全是个清净的慈悲心，那么这就叫做菩萨心。虽要远离而不以身心近，是菩萨心。这个远离呀，这个修行人呢远离愧闹哈，要到寂静的地方去修行，但是这是表面上事情哈， 实际上呢，他要远离呀、啊、这个身心的惑业苦的境界啊，身心呢、啊，这个身心这个惑业苦啊，这个惑业苦啊，经过三空法门的修行啊，把它寂灭了，就叫做远离。虽然是远离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，这叫做远离。虽然成就了远离的境界，但是而不依，这个依就是不住哈、他不住在寂灭的境界，身心尽，这个身心寂灭了，就是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哈、但是他不住着在那里，那么是菩萨行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，是菩萨行。这个行三界，就是从欲界、舍界、无色界里面流转生死，叫做行。我们凡夫在三界里面流转呢，就坏法性，就是不明了法性的境界啊，迷惑啊，糜烂了法性的真理，叫做坏。那么菩萨不是，菩萨虽然也在三界里边呢，各处去，各处去活动，但是他是随顺法性的道理的，不违背法性。因为菩萨虽然呢六道里面他都去了，但是他内心里面呢还是寂灭无相的，能契合法性，所以是不坏法性。那么不啊，要是阿罗汉呢，他也是不坏法性啊，但是他不在三界里边啊，所以和这句话还是不同的啊。是菩萨行，随行欲空而知众德本，是菩萨行啊。随行欲空而知众德本，就是啊，菩萨观那额空法空啊，空空观察一切法空，那么这里边呢，无有少法可得了。但是菩萨还去栽培呀、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他虽然观空，他不弃舍一切有为的功德，他还去做功德的。那么是菩萨行，因为呀、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。无量的神通道力都是知众德本而成就的。如果他不精进的呀、去修行种种功德，那么成佛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道力呢？哪能会有无量无边的相好庄严呢？哪有那么多的大光明的境界呢？所以是随行于空而知众德本，是菩萨行。随行无相而度众生，是菩萨行。这个无相呢，其实和空的意思是相通的哈、但是有的人观一切法空，又取着这个空相了啊，所以需要无相。这个等于是空空的意思。那么呢，虽然这样修行啊，但是他不住在这个无相的境界里边，他还要去啊到人间来现身说法，广度众生的。那么这就是菩萨行了。随行无作而现受身，是菩萨行。这个无作我们以前讲过啊，就是不作愿，就是对于三界里边的苦恼境界，他一点爱着心没有了啊，不希望成就这些事情。那么当然这些按那个圣人的境界是特别高尚的，那么他成就了圣人的境界，当然对凡夫的境界他一点希求心没有，也就像一个 大富贵的人呢，对贫苦人的事情呢，他心里面没有什么不希望什么的。但是这个菩萨呢，随行无着，已经成功了，但是他还是来到世间呢，而现受身啊，显现呢他所成就的身体啊，他要找一个父母啊，那么呢也有成就了眼耳鼻舌身意去度化众生的。其实这个呢不是他愿的，他没有这个愿，但这纯是大悲心的境界。那么这就是菩萨心。随行无起而起皆善行，是菩萨心。那么呢菩萨是他做种种功德啊，发起种种的功德啊，但是他内心的智慧呢，观察这一切功德都是不生不灭的，是无有起灭可得的，谁也没有起灭可得，而还是发起一切善行的啊，去广度众生的，是菩萨心。那么这样的哈，我现在讲一段啊，讲一个小小的呀故事哈。这个有一个在山里面呢，一个隐士。这个隐士啊，他虽然是隐起来了啊，但是他在山里面还是读书的，天天读书。读书啊，但是旁边来了一个狐狸，这个狐狸呀、就在旁边听这个隐士读书，今天也听，明天也听，天天的听，听久了啊，这狐狸忽然间开悟了，他说啊，我现在可以做兽中之王了，他说是这么一句话哈。那么他就离开了这个仙人，他就走了。走了的时候啊，走到各处走啊，遇见了一个他同类的狐狸啊，很瘦，很有病的样子。那么他就对这个瘦的狐狸就说了：“说我要杀你。”这个瘦的狐狸，有病的狐狸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”“因为我是兽中之王。”你要不服从我，我就要杀你。那个有病的狐狸一想，是好好好，我服从你。那么就他就不杀他了，就随着他一到各处走。走又见到一个狐狸呀、他又是这样说。那个、狐狸一看你们两个，我一个，好好好，我服从你。这么一来呀、他降服了很多很多的狐狸。降服多了呢，他就去带领了一大队的这个狐狸去降服这个大象。那么降服了很多的大象，又降服老虎，又降服狮子，果然他就是做了兽中之王了。做了王了以后啊，那么他心里想啊，我是兽中之王，我应该娶一个太太，娶个太太呀、不能说是在兽里面，我要到人间去，去要国王的女儿。于是他就到这个迦伊罗国的这都城啊，就率领了这么多的兽就围起来了，把这个城围起来。围起来呀、那么国王很快会知道了，就是派人呢、去联络啊，说是为什么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兽中之王，这个狐狸就说了：“如此如此，我是啊兽中之王，我要娶国王的女儿啊做妻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要灭你的国家。”国王听到了这个话，就召集了他的部下啊这些大臣就会议，会议很有一些很多的臣就说。说这些兽也是很厉害呀、那么多的老虎狮子，我们只有马，那么和他作战可能会有吃亏的呀，不妨就给他好了啊。那么这么多很多的 大神这样主张，其中有一个说是不可以这样的，我们有办法可以战胜。说是国王问什么办法呢？好，他如此一说，说好，说我们先通他，告诉他，我们不给你，我们的王国王的女儿不给你，同你作战。作战呢，吆喝了几天以后就同你开火。好，从你开始作战呢，有个条件，就是啊，你们的狮子啊，先战后吼，要这样子才同你作战。那么呢，他这个大臣这样一讲，那么就同对方联络好了。那么这个大臣呢，就先告诉了城里边的老百姓啊，把耳朵都用棉花啊塞起来，然后这个准备好了，就是同他作战。这个狐狸心里都想啊，你叫我们的狮子啊，先战后吼，你一定是怕我们的狮子吼，我们先吼后战。那么他这样一来呢，他那果然是这个没有战之前的狮子就吼起来了。狮子这一吼呢，这个狐狸听见了狮子的吼啊，这个心脏就破坏了，就从那个狮子，这个狐狸是在大象的身上坐着，那么他这个心脏坏了啊，就摔下来了，摔下来这个王一垮了，这些事儿嘛都散了，就啊，这个战争啊就这么就结束了。这个故事是佛说的哈，佛说这故事说啊，是人呢做事情成功了的时候啊，不要太骄慢哈，不要太骄慢呢，他可能会继续保有他所成就的事情，如果太骄傲了啊，就可能有问题啊。那么这个佛法里面这个菩萨修修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但是他观察这一切功德都是空，毕竟空的，观察菩萨自己，观察自己也是空的，俄空法空，空空啊，无有少法可得，所以没有慢的事情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虽行无起而起一些善行啊，虽起一些善行呢，而又没有善行可起，那么他心里面呢，没有说我的功劳很大了，我对一切众生有很大的恩德了，菩萨没有这种心情。是菩萨行，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说法。这个菩萨修行六波罗蜜呀，哈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啊，修行这种功德的事情。这个修行这个功德的事情啊，我们凡夫啊，这个大福德人虽然是有，但是终究是少数哈。有大智慧的人也是有，也是少数。那么呢，所以佛菩萨大智慧也是他的经验之谈呢，是教导我们呢，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那布施啊，我们同情啊贫苦的人啊，无条件的帮助他解决困难，我们就会将来呀、得到大富的境界。那么能够持戒呢，布施持戒，持戒有什么好呢？我们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修消五戒十善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得到尊贵的身体，不得到梵天王的身体，得到四谛怀音的身体啊，就是在人间嘛，他得到的生命啊和一般人不一样， 啊，就是看上去特别高贵，所以这个持戒也是特别需要的啊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这个忍辱这件事呢，说起来也非常的重要。是忍辱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要是常常的能够忍辱啊，你将来会有高尚的人同你做朋友。我们说是这个，我们昨天说到这个刘邦哈，刘邦和楚霸王的事情。这个楚霸王这个项羽这个人呢，他的助手不多，他只有个范增，范增后来又离开他了，那么楚项羽也就垮台了。我们看刘邦，刘邦就不同了，刘邦里边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帮助他，